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直接进到修定修心以为心秘密圣这一份讲义708页。708页的第八这一段呢，它的标题是无上于且是佛德本有论。这个是接在第七项秘密大圣与禅定之后，那导师在第七的部分谈完，就是秘密大圣的修行，它其实就是修定，开悟解脱就是修定。那不管是于且续，或者是无上于且续，各个比较高深的修法，那它都是修定哦，修定。最后导师要谈的是无上于且是佛的本有论哦。对不起，这边插个题，因为看有法友拿《光武运论》的书来，我们先说明一下，就是。我们还有一点点哦，大概这一次可以把它圆满，我们下一次就会进到光武运论哦。无上于且是佛德本有论，那导师在这一段呢，他的这个论述比较特殊一些哦。哪里特殊呢？就是他会提出这个。秘密的这个修法有中观见，是最究竟这样的一种看法哦。那但是导师说无上于且是佛的本有哦，怎么回事呢哦？也就是宗喀巴大师他认为无上于且啊的这个修法哦，以中观见为了义殊胜哦。但是导师认为他这样的一个见解跟整个无上于且的一个核心的修行的一个内涵呢是不一致的哦。那他另外也提到一位修密法的陈建明，这位于且士了哦。这位于且士，那他有跟宗喀巴大师不同的见解，那导师认为他的见解才是密法的一个核心要义了哦。宗喀巴大师是有一点是修正的哦，但是就是陈建明居士对密法的见解。是比较准确的哦，在导师对秘密无上于且这样的一个修持他的一个理解哦，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好，那首先导师在一开始呢，先对于前面所谈的内容再做一个归纳哦，在他这篇文章他都有这样的结构。把前面所谈做一个归纳，然后再开展新的这一个篇章的一个课题哦。那这边导师一开始提到于且续哦，于且续大家还知道是第几项嘛？第三项哦，第三个层次哦，还有世续、行续、于且续。无上于且续哦。那导师提到无上于且续，在谈菩提心的修学的时候呢，在圣义菩提心上还立了一个三摩地菩提心哦。一般我们就是愿行菩提心，就是世俗的嘛哦，然后再圣义。那导师的书就这三个哦，这几个。但是在于且续呢又多了一个三摩地菩提心哦，那这是什么 内涵呢，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啊、哦。那这样的一个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三摩地菩提心，怎么修呢？啊、哦，就是依月轮观，观月轮啊、哦，来修三摩地，然后达到一切本质清净这样的一个体悟。然后就近成佛。那接着导师说，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在楞伽密严经当中呢，融摄了瑜伽行派的唯识现、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哦、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在楞伽密严经当中呢，有做了一些融合啊，因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不一定要唯识了，但是在楞伽经密严经里面，它有做这样的融合啊，那就成为真常为本的唯心啊，而不是瑜伽行派的虚妄为本的唯心啊。那导师说，这是瑜伽序的见解。这个这指就是前面，就是他的自性清净心是真常为本的为心、哦、是有融合瑜伽行派的、哦、这样的一个教学、哦、好，那就如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圣现证大教王经、哦、这经题很长、哦，就经里面就是说，常是本非染啊、哦，清净无瑕秽，常识积福智，欲若净月轮啊、哦，这样的说法，基本上就是真常唯心的这个阿赖耶识的一个见解啊、哦。如果是瑜伽的见解呢？常识就是阿赖耶，它其实是杂染的啊、哦。但是在真常唯心的教学里面，它也有阿赖耶啊、哦，它阿赖耶是清净的啊、哦，本净的了啊、哦，本净。好，那这个是前面的内容。那接着呢，导师就进到无上瑜伽序啊的修行。那无上瑜伽序的修行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他所依的这个教理是什么呢？哦、那导师这边引《密宗道次第广论》宗喀巴大师的见解、哦、他是西藏黄教的创立者。那他推崇中观派中月称论师的见地、哦、这个。宗喀巴大师他很推崇月称论师、哦、中观宗的月称论师，所以说那个总论大小圣非以空会分，用方便分、哦、什么意思？就是大小圣的差别、哦、它不是依这个空会去区别它、哦、就是主要谈的是值的问题了、哦、不是用这个空慧来分、哦、空慧大小圣他们都有这样的空慧、哦、它是以他们修行的这个发心啊、哦、还有实践的这个内涵去做区别、哦、这个方便可以这样来理解，因为导师在说明这个声闻跟大圣它的差异就是发心，然后声闻发的是出离解脱心，出离心啊、哦；大圣发的是菩提心啊、哦。那实践，那菩萨修的是利他行啊、哦。那声闻它主要是自利啊、哦、的这个实践啊、哦。好，那再来这个分二大圣。二大圣就是果圣跟因圣，这二大圣呢，也不是 从空达甚深空慧来分，虚以方便分别，也就是方这个方法了，好，所以这个通达甚深空慧是把它圈起来，也导师后面会再解释。好，因此导师引了这两段引文，就谈到在修无上瑜伽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时，一再说到修空性，以中观见为究竟，前面都是中科巴大师的见解了。那他谈到大小圣不是用空慧分，果圣因圣也不是透过这个通达甚深空慧这样的一个内涵来区别。好，然后关于无上瑜伽的两个次第，升起次第圆满次第，一再的说到修空性，还有中观，以中观见为究竟，并且呢，对西藏红教、白教的大手印、大圆满也采取批评的立场啊。那这个大手印、大圆满应该都是无上瑜伽这一个层次的一个修法了啊，最高的啊。好，那这个是中科巴的见解，然后导师再来就引述了陈建明这位有修无上瑜伽的啊、这样的一个瑜伽者啊、他有一套丛书叫《屈公斋丛书》啊、那他是一位修行西藏密圣，比较接近西藏的红教与白教的一个修行者啊、那在他所做的《密宗道次第广论读后》中，他就对中科巴大师提出这个批评、他说呢，这个他不满中科巴所说大小圣非空慧分，是以方便来分这样的见解啊、然后并加以评破。那他认为呢，虽同修空性，空性之性质不同啊、就是他认为大家都修空性啊、中科巴大师认为性质一样啊、只是这一种浅深不同啊、那这一个陈建明他认为他的性质啊、他是不同的啊、这跟中科巴大师的见解有差异啊、又做莲师大圆满教教授勾提，还有大手印教授觉威啊、来表达大圆满大手印是超越中观空性见的一个修法。就是这两种见解是相异的，而且相对立的嘛、那到底哪一个才是比较准确呢、导师接着说，红教白教也就是代表曾建明所代表的这个系统与黄教的见解有差别，那到底哪一个讲的比较正确？哦，那导师这边就提示说，可以从印度佛教史去求解答了。哦，那这个解答呢，这导师讲的很长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抓不到他到底答案在哪里啊、答案就在这一段里面的某一个地方，让我们去体会啊。好，首先我们先说明啊，就是说这个有两种见解，主要就是在大圣就有不同的这一种修行的体系啊，那各自代表的就是大圣的这个三系 当中的一些派别。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看到709页。那导师先说明这三系他的一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公元四世纪虚妄视为一指的唯识学在中印度兴起。大家注意一下，他在中印度，那他是以虚妄视为一指的。然后第二个，所以第一个是唯识学派，第二个是中观学派。那世亲同时的僧护，这是中观学派，他门下有佛护亲辩，然后佛护的再传弟子月称等等，在世亲当时或是晚一点的年代呢，在中观学派有这几位大德出现，那这几位呢，使衰落的龙树中观学大大的兴盛起来，可以吗？就是这几位中兴的中观学，那这是中观学派。第三个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这一个教学，那大概在公元三世纪兴起的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说，在五六世纪间集成楞伽密言，这样的教学在五六世纪的时候呢，那有出现了一个融合唯识学，就是第一项的这个教典，就是楞伽跟密言。那这样的融摄唯识学，以这个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为根本的教学，然后又去融摄唯识学的这个修行的体系呢，就是真常心为依止的唯心论。这边是真常心，真常心也是清净心啊。真常心，那前面是什么？虚妄事，这边是真常心啊。就是在佛教里面就有这三大系的一个思想，以及修行体系啊。它不只是思想，它还包含了修行的方法啊。好，那大乘佛法。中观见、唯识见，还有这个叫藏心见，就是如来藏啊，自性清净心啊，这三大系的思想，它有对立啊，然后也有融合，因而复杂起来啊。那楞伽与密言是经说，倾向于实践；中观与唯识是论义，重于义理的论究。那中观与唯识呢，相互平破而成形成空有之争啊。这相互平破的主持是中观跟唯识了啊，他们相互平破，形成空有之争啊。那其实导师说有三系，但是在印度，根据义净三藏，他当时去印度，他所得到的一个讯息。他们只有中观跟唯识，他们不太晓得还有一个跟唯识长得很像的如来藏这个体系。那西藏也是，他们也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中观见、唯识见，但他还有藏心见。所以三系它是存在，而且它相互的融合，还有彼此还有对立等等。好，那 这一大段呢，都是在讲一个背景。那为什么就是到了西藏会有这两种不同的主张？导师要从这个根源开始说起，所以开始从根源说，有时候就会失焦，因为答案还没有出现。所以他先谈这个背景。 好，那接着导师说，论师们为了维护自宗，那中观派的轻辩认为为师他不合这个契经，大圣契经的这个意义，在解释中论的般若灯论当中，他引了什么楞伽经来证明自宗。大家特别留意，这楞伽经按照导师的理解，它是如来藏的这个教学，中观学派竟然引这样的教典来证明自宗。好，那再来还有八世纪的集户成立世俗为是圣意皆空的这样的一个中观，他也引了楞伽经来证明他的这个主张。所以楞伽经它其实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真常唯心的体系的教典，但是却被中观系拿来证明自宗的正确。所以这有点导师有点暗示他们已经也搞不清楚这部经到底是他的根本思想到底是什么。不只是这一个中观学派如此，唯识学派他也引楞伽经，对不起，不是楞严，是楞伽，也引楞伽经来成立自宗，作为自宗成立的所依经典。好，中观唯识都这个融摄这个如来藏，以及以如来藏的这个教学来证明自宗。好，那我们看到710页，最后导师说，在论风高扬的时代，楞伽与密言被中观与唯识所采用，而不晓得他们在采用楞严跟楞伽跟密言的时候呢，不晓得如来藏这个常是心，还有常是本非然，它是自由体系的。所以在还没有传到西藏之前，是三系它就都已经有一些彼此的融合，或者是说这个真常唯心的被融入到中观跟唯识。好，再来就是秘密大圣的时期，这个也是在印度的时候了。我们看导师的解说，西元四世纪开始，重信仰、重事项、重修行，这几个都是秘密大圣的特征。信仰、事项还有修行的秘密大圣兴起，不断传出密续，一直到九世纪传出十轮才终止。这个秘密大圣的这个教法，十轮是最后一步了。然后它盛行于印度的东方，东方把它圈起来。在当时，在这段时间，然后四世纪到九世纪这段时间，中观学派的智藏几乎弘化于东方，所以中观的学说呢，或是修行的这个体系呢，它传到东方，然后乐声也在摩羯陀弘化，与当时盛行的密圣就结合起来，就是这些中观的这个思想就跟密圣结合起来。好，所以导师说，无上瑜伽的解说者，当然会有人以中观义去解说，因为在印度的时候呢，秘密大圣他就有融摄中观的思想，对不对？那这个思想传到西藏，那这个思想也保留在这个 密圣的教学当中，那宗喀巴大师就觉得，哎，这里面中观的思想是疗愈的，是究竟的，这个是导师说明为什么宗喀巴他会主张中观见是疗愈，因为在密圣的修法里面，已经含有这些中观见了，他认为这个中观见是了义的，而不是他把中观见把它纳进来密法当中，已经存在于密法，中观见已经存在于密法，他在看这些密续的典籍当中，他就有看到这些内容，他觉得这些教导是比较究竟了义的。好，那再来，导师就要这后下面的这一个导师问了几个问题了，那这个标题大家先不要去理他，因为当时我们在读这一段有点不是很明白导师这一段是用意在哪里了。那现在在不断的反复的去阅读，其实导师这边要提出来，就是这个宗喀巴大师说，这个无上瑜伽是以中观见为了义，这样的见解是对吗？好，那这几个问题是要去他的有这个意涵在里面呢。好，那首先导师先说明。就是密宗道次第有讲到这一个修空性怎么修啊？修空性是怎么修？就是这个自知量者啊，为修须达那等啊，或修说把这个字在咒语里面就念哇了啊，这大概就是这个斯瓦帕瓦了啊，自信了啊。自信啊，修达那应该是寻尼达啊，就那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音呐，就以此为修圣意菩提心，也就是修空性。大家把那个咒圈起来，他是修这个空咒跟自信咒啊，他是修这个咒，等于修空性。大家会不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浅了一点啊？就念念咒就是在修空性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导师的说明。须达那啊，惹那，这个应该是这个金刚啊 ，Vajra 啊 ，Vajra， 好像这个字有点不好念，但是它就是空性，然后智金刚啊，须达那对空性，惹那对智。金尼亚，然后这一个最后那个语词，老师有两个顿号嘛，对不对？一一对应空性智跟金刚，最后那个词呢对应金刚，说拔哇阿达摩迦，还有这个阿行，它的意思就是自性清净之体性，也就是我，就是念这个咒了。好，那导师说这样的咒意真的等于中观者的修空性吗？什么意思？宗喀巴大师说这个修这个圣意菩提心就是修空性，就是修这个咒，因为他认为就是这个密圣的修法就是修空性嘛，那他认为这个以这个做例子，他就是修空性，但是导师说这个好像有点浅，也就是他认为宗喀巴大师讲的不是很准确，不是很准确，以这个例子来看。好，再来，《大宝积经》圣曼夫人会说：“如来藏者， 即是如来空性之智。然后如来藏空性之智有二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关于这个如来藏空性之智有二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那导师的书有大概有两种解说了，但是他比较后来我们看他比较后期的一种解说，就是这个如来藏空性之智有两个面相，在众生呢是被烦恼所缚，那这个烦恼是要被空掉的，是这样的状态，有烦恼要被空掉，以及里面有一个珍藏清净的这个如来藏，这个是不空的，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那导师说空性智是如来藏别名，是众生本有真如跟智慧不二的这样的一个内涵，这个如来藏空性智了。好，所以大圣密严经说清净如来藏亦名无垢智。好，那这个是说明这个空性智，其实在这个圣曼经里面，它就是把它就是等同为无垢智，就是空性智了。空性智就是如来藏，可以吗？好，再来就是解释前面有提到金刚这个语词。空性智，若以依那个圣曼夫人会，其实就是如来藏。金刚就是金刚杵，表示不变坏的常住德性。那这边导师引楞伽经说，内证智所行，精进真我相，此即如来藏，非外道所知。好，那导师接着说，这个空性智金刚等咒语应该与这一些经的道理相近。前面导师有讲到这个宗喀巴大师认为中观见才是了义，对不对？表示其他的这一种比如说藏心见或是唯识见都是不了义嘛。好，那导师说引了这一些表示如来藏就是这一个空性义名。好，那我们来看导师的文，就是如果以为如来藏是不了义，然后又是空性的义名，那为什么高层次的无上瑜伽要使用不了义说呢？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宗喀巴大师他不是提出了这一个无上瑜伽他是最了义的嘛，对吗？然后无上瑜伽里面是以中观见修空性为了义，一再的说到修空性，然后以中观见为了义。但是这个空性就是如来藏的义名啊，那如果如来藏是不了义，然后它又是空性的义名，那宗喀巴大师为什么说高层次的无上瑜伽要使用不了义说呢？大家有没有看出导师在显示宗喀巴大师这样的一个主张背后有一些矛盾点，对不对？他主张就是无上瑜伽就是修空性嘛，那修空性它就是中观见嘛，对吗？中观见为了义，那表示其他都不了义。但是如果根据圣曼夫人会 这个空性就是如来藏。如果如来藏它是不了义，是空性义名，为什么高层次无上瑜伽要用不了义说呢？就是如来藏说。我们再继续看下面，而且空性的意义，中观为是如来藏说，对空性的见解也是不一致的。怎么知道这些咒语就是中观见呢？这个都是对中科巴大师的见解提出的一个疑问呢。中科巴大师说，这个密圣的这个修持是以中观见为核心或是了义，其中举的就是修这个空性智金刚这样的咒，带有这个意涵的这个咒嘛，然后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内涵就是中观见，对吗？导师说，这个里面的空性到底是哪一个思想的空性，也没办法知道啊。为什么他说是空，就是中观见呢？好，那这些问题就是导师对中科巴大师的这个主张有提出了一些质疑啦。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咒这样来修，就是修空性嘛，有那么肤浅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这个空性就是如来藏啊，那怎么会用这个不了义说？因为这一个，如果说空性是了义的话，那为什么无上瑜伽要用这个要修空性呢？这种要修不了义这样的一个内容啊。然后你说这一个空性咒就是中观见，那这个空性到底是哪一家的空性呢？你怎么知道就是中观见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导师问了三个问题嘛，那基本上应该就是对中科巴大师的见解，觉得可能他的见解不是那么的准确啊，不是那么准确。好，那再来导师就接着说了啊，就是说不妨考虑一下秘密圣为什么被称为果圣啊，为什么能16生成佛，即生成佛，就是很快的啊。好，那这个最合理的解说，就是一切众生心相续中具有如来智慧。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具足如来智慧，色相端严，如佛无异，众生自性，也就是本性清净啊。那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啊，导师说密宗到次第广论读后，有比较合理的见解，也就是这一个密教它的修行，它不是修中观见，它其实是修，它其实它的了义的一个核心的教义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这样才能够即生成佛，或是16生成佛啊。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些问题了啊。好，那这个导师就引陈建明他的见解了啊。他说呢，中科巴标举果圣四种片境，这四种就是佛刹、佛身、佛才、佛事啊。顺持果相而运行，故曰果圣。这个他是引中科巴大师的见解啊，为什么这个密教的修行称为果圣啊？ 所以第一个引文是宗喀巴大师的见解，第二个是他个人的见解，他本人认为呢，果圣的要义，行者入此果圣，当先具圣解，怎么样的，就是要有圣解了，了达此四种果体本来具足，就是佛刹、佛身、佛财、佛事，然后能于观想、念诵，还有事业手印，皆能配合果位本体功德。这个就是观想，就是意业；念诵就是语业，有没有？事业手印就是身业，就是三密嘛。以这些呢作为基础，然后呢去修行，然后最后达到实证。好，那导师说这是众生本有如来果德说，与如来藏说是契合的。所以导师认为啦，就是密圣的修行的理论呢，不是中观见，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或是众生本有如来藏如来果德这样的一个教学，可以吗？不是宗喀巴所说的，也就是这个地方的标题就是无上瑜伽是佛德本有论，也就是无上瑜伽的修行它是佛德本有论，不是宗喀巴大师所说的中观见。 听得懂吗？这导师这段讲的那么长，然后引了那么多的材料，问了几个问题，他就是要去证明，不是宗喀巴大师所说无上瑜伽的核心不是中观见，他就是藏心见，就是主要要证明这一个了，证明这一个。好，再来导师说念佛三昧，这个又谈到这个念佛三昧，因为这个宗喀巴大师导师说他在谈一些密法的一个见解的时候，有些是正确的了，比如说这个部分他是正确的，他的描述了是正确，他说那就有是关于念佛三昧，那要关于要讲宗喀巴大师称念佛是这一个无上瑜伽是最胜念佛，导师又把念佛三昧的流变再简单的提示一遍，念佛三昧最开始是去想去念外在的佛，后来呢由于传出了众生有如来藏是真我的这样的经说，念佛三摩地，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教学出现了，那念佛的方法又改变了，有一些变化，那就不再只是观他佛现前，这个是本来是念外在的佛现在前，是心所显的嘛，那因为有了这一个传有这个众生有如来藏，如来藏是真我，传出这样的一个教说，念佛三昧呢就不再只是原先，念外在的佛然后观他佛现前，而是进一步的观佛入自身，这佛入自身把它圈起来，所以佛已经跟自己的身心合为一了了，佛入自身，本尊入我，我入本尊，引身自身是佛的天脉，发展到现身成佛。所谓的这个佛入自身呢，按照导师的理解，就是佛本来就在我们的身心当中，本质具足， 透过观呢让它显现。这前面导师有做这样的解释。所以佛入自身意思就是佛的本具，去观只是让这个佛的显现而已。透过这个三摩地的一个观念佛然后显现。所以导师说宗喀巴成无上于且为最胜念佛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呢虽然他的这样的一个见解是正确的，但是呢他又认为无上于且是中观见，对不对？所以导师说如不能肯认众生本有如来果德，还在修缘起，就是中观见，不能说是本具，就是修缘起，就是意思就是说不是本具，所以不能肯认众生有如来藏，还在修缘起的圣意空观，虽然在佛教发展中不免有这类的序还有论，其实只是附会杂糅。在这一段读了好几次了，导师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宗喀巴大师他也对这个密圣呢序啊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对不对？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认为这些修行的核心是中观见，所以虽然他的或是这个修行的这个教典序，或是这些解释这些修行的这些论呢，里面有一些众生本有如来果得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其实只是附会杂糅而已。一个理解就是因为他不能肯认如来本有果德嘛，所以他认为中观见才是主要的这个了义的教法，那但是呢这个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这样的教学其实已经都含摄在这一些序啊论当中，但是呢因为他认为这个都是不了义的，所以都就只是附会杂糅，附会杂糅。好，再来导师说无上于且其实它是佛的本有的，是藏心见的，那这边就举这个具生这一个语词来证明，以这个具生这个语词来证明这样的一个内涵，导师这边说无上于且有具生一词，如具生于且、具生喜、具生圣、具生智、具生成就、具生光明等，具生就是与生俱来，也就是本具，因修持而生起，只是如灯照物般的闲了，也就是闲了这个音所了，而不是声音所生，就是只是闲了而已，它并不是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出现生起，这个小节啦，因为佛的本具所以依果而起修，然后能急速的圆成佛果，中国古德所说一生取伴即心即佛，都是本着这一原则来，这个原则就是佛的本具啊，依果而起修。好，那以上就是到底无上于且它是中观见还是藏心见为究竟了义，或是它的核心的修行的内涵。按照导师的理解， 应该是佛的本具，是无上瑜伽的一个修行的核心。宗喀巴讲的不准确了，倒是这一段只是要说明这一件事情。好，那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那么后面呢，下一节课再继续。好，下课。